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主，你在主日的清晨，主啊，为我们来预备时间，主啊，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带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啊，我们来到主你的教会当中，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我们来聚集，主啊，我们来聚集，主啊，我们就是来渴慕主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主啊，就求主，你真的是来赐给我们更多的悟性，主啊，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主啊，也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领我们，主啊，真的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到主你的真理当中，主，我们知道我们啊，真的是智慧有限，主啊，我们的领悟的能力也有限，但是主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竭力追求你话语的心。主啊，让我们凭着啊这颗竭力追求的心，主啊，在你的话语上，我们就有更多的得着。主啊，感谢你，因为当我们主啊看见主你所要我们所明白的，向我们所启示的，主啊，我们就看见了亮光，也看见了主你的荣光，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主啊，真的就能够啊改变。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荣耀你的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把啊以下的时间啊，我们就恭敬的仰望，求圣灵大大的引导带领。感谢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啊花了言行姐妹大概花了这个啊8个月的时间啊，半年多的时间。带领我们学习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内容啊，好像上两次也是啊牧师啊带领我们学习了两次。那么我们在这个7月份回国的时候呢，我落了几次的课啊，回来呢我也是听了录音啊，然后来补上啊，感谢主。然后呢我们知道哇，那过去这8个月呢，我们在啊约翰福音上啊，言行姐妹对我们啊，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带领啊，还有啊牧师，那么为我们学习约翰福音可以说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啊。其实我自己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呢，来参加主日学的都会有很多的得着，非常的感谢主。那么我们第一章学习完了以后，那么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从第二章往后面继续来开始学习。那我想呢，既然我们打了这么好的一个基础了哈，那我们呢步伐呢就会加快一点啊，因为这个基础已经打好了。那么呢，后面的章节呢，当然在一些重点的一些啊这个教导上面呢，那么我们也会的，我相信带领的同工们呢也会去啊花时间来与大家来分享。那么在这个，我想呢，约翰福音。言行姐妹一开始也提过啊，我也深有感触，因为约翰福音真的啊，神借着他的使徒约翰给我们啊这样的啊一个福音书在里面，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啊深奥啊。那么作为带领的，我想弟兄姐妹们来讲呢，确实是一个啊，确实是一个挑战。那么我自己呢啊，时常呢就啊认为我把自己就好像啊看作一个。像导游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大的花园里面，我们欣赏这个美丽的花朵。那么我们一群人进去的时候呢，有可能有一个导游带着大家一起来游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想导游和这个群体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学习去领受。那我也想呢，那作为导游来讲呢，他会。把自己知道的分享出来也非常的有限，那我也想呢鼓励弟兄姐妹要经常的回到自己回到这个花园当中，自己再去再去走，甚至呢要过好多的遍，走好多遍。那么在你自己走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再加上带领的同工们呢这样的一个引导，那我相信你在神的话语上呢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得着啊，很多很多的得着。所以呢，我就想呢，我们就就来呢学习进入第二章第二章。好，下面呢，我就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常好的。
哎啊，啊，看到吗？看到哈，我在网上。可以吗？啊，可以。哎呀，有的时候这个技术哈，确实。可以哈，哎，好，感谢主。那么进入第二章，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读过以前肯定也读过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么约翰福音第二章呢？我这里面呢，就是首先呢，从第二章的整个第二章的内容呢，我呢就简单的我就写成了酒、身体和人心。那么我们读过第二章，你会发现呢，这三个部分呢是第二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结构。那么1到11节我们知道是讲的水变酒，那么第二接下来呢第二十十二节到22节呢，讲到的是圣殿，也就是主耶稣的身体。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人心。主耶稣呢，他不把自己交给人，他知道外人的心。所以呢，这是第二章的大概的三个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我想呢，接下来呢，也会以这三个大的方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章的内容。那我知道我们也知道，可能在不久呢，关于这个水变酒呢，宋牧师也给我们有他的讲道有他的讲道，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的可以更深入的呢，我们一起再来学习第二章的内容。然后呢，我们知道第一章那么第一章我们学过以后，我大概就说约翰。在圣灵的带领下呢，就向我们来展示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包括他的对他的描述、对他的称呼等等。那么进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我就发现呢，我们是他在讲耶稣的作为，耶稣开始他出来侍奉，他出来传道，那么他的工作他是什么呢也就是耶稣的作为。那么在耶稣的作为在第二章里呢，我这里面呢也做了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总结，那就是前面提到变水为酒，那么变水为酒就象征了一种这种更新的生命，主耶稣就更新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的有了这样充满了像美酒从来没有过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新生命。然后呢，讲到洁净圣殿。洁净圣殿，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稍后在学习的时候呢，那主耶稣也说他的身体呢就是他的圣殿，他的圣殿。那么犹太人拆毁，他说呢他要重新的建造，就是指着他的身体。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拒绝人心主耶稣知道外人的心，他不把自己呢交给外人。那么这个我们是从一个耶稣的作为他的工作上来看待这第二章。那当我再去仔细阅读的时候呢，其实呢，这里面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第二章，因为这里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了酒，还提到了主耶稣的身体。那这里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呢？我就是觉得可以从一个圣餐的角度，也可以来去理解这一章，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耶稣被卖的那一晚上，他拿起杯来说，就是酒，对不对啊？酒就代表着这是他的血所立的新约，那么酒就代表着他的血这个耶稣基督的血，他的新生命。然后呢，他又拿起饼来掰开了。那就证明呢，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就是指着他上十字架。然后呢，最后他又说到呢，如果我们不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也是讲到了我们的心所以呢，如果我们从这个 方面的角度也来啊，来领受这第二章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啊。所以呢，让我们带着就是哎这样的一个角度，一个心态啊，工作上面啊，当然我们可能有其他啊，还有更多方面的理解，但是呢，从耶稣的作为，他的工作啊，从他的这样的一个从圣餐的角度，我们都可以呢来更好的来帮助我们理解呢这第二章的内容。那么第二章，他即使描述了他的工作，他所做的这一切，那么最终的主体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才是中心，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所以，当我们学完了第二章以后啊，我们不仅看到他的神迹啊，其实在这个洁净圣殿那里呢，其实也是个神迹啊。那个神迹只是说将来要发生的神迹，因为主耶稣在那里说呢，说我3日之内这个我再建起来。当时呢，确实没有显出来，但是呢，他是讲的以后啊，也是个神迹。所以呢，我们在学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见啊，这个所有的背后啊，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中心啊，我们敬拜的中心，我们啊这个所关注的中心。那然后呢，就讲到神迹。我知道啊，我也听了啊，这个牧师上两次关于神迹方面的一些的这个介绍，那我也想呢，我们可以再简单的啊，我们可以再过一遍啊，而且呢，可以再有些补充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再来学习。那这里我就问一个问题，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言行姐妹也提过，就是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问自己各式各样的问题。那么呢，在这个问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呢，对神领受的话呢，就有的时候就不会一读而过去。我觉得这个呢，对我自己来讲呢，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因为以前读经呢，提不出问题，提不出来问题，就是基本上啊，一读过去呢，哎，好像字面上的意思呢，理解了。但是呢，当我回头来再去问，哎，为什么要这么说，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要这么讲？所以，当我们自己在问自己问题的时候呢，就会引入我们自己更加的深入去理解经文。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呢，我找不着答案，我不知道到底这个答案对还是不对，到底这个答案啊是不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但是我想呢，这个只是第一步。当我们有了这个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深入下去啊。所以呢，我在以后的这个分享当中呢，也会提出一些问题啊，大家呢，我们一起来啊，只是一个例子啊，我们一起来学习。那这里面说，耶稣行了多少件神迹？
大概有记录的大概40次左右，
休闲休闲休闲，就回答我这个问题。耶稣行了多少件神迹？
很多是没有记录的，因为如果全记录下了，全世界都装不
这
下。
个比较 tricky 啊，耶稣行了多少件神迹？耶稣圣经告诉多少？许多的神迹，许多，这是一个许多的神迹。那下面，圣经中记载了耶稣行了多少件神迹？啊，感谢主，哈哈，感谢主。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福音书当中记载了。这个图呢比较小啊，对不起，我就因为呢这个图呢我是在一个网上的这个介绍当中呢我觉得很好啊，我就给它摘过来。那么这里面呢，他就把耶稣在四福音书当中所行的神迹呢就列出来。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我也不想过多的在这个时间上面因为宋牧师上两次也提到过啊，那么只有就是。在这里面呢，提到了第九个，就是耶稣在复活以后，他的这个得鱼赐给这个153条鱼呢，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1章。那这个神迹呢，我们一般呢把它单独的拿出来所有的其他的神迹呢，都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前他所行的。那么也知道你加起来你可以看见的话大概就是35件，在这个四福音书当中。 记载的啊，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那这里面呢也很有意思，你看啊，他这里面给我们归类了一下，他上面讲到的是九件啊，包括了那个第二次得鱼的那个啊那个神迹的话呢，那都是关于大自然方面的，他平静风浪啊，在水面上行走啊等等啊，这是呢啊关于大自然方面的神迹。那接下来有二十件是关于医治的神迹，关于医治病人啊，医治啊这个瞎眼的，这些所有的关于医治的这样的神迹是二十件。然后下面呢有死人复活的神迹呢啊只有三件。然后最后下面呢有赶鬼，那赶鬼呢是四个神迹啊，四个神迹。所以当我们整体来去啊看待的这个神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啊对我们多多少少也会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从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当中所做的事情当中呢，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一位主啊。我想这个呢会啊帮助我们很好的综合的来理解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啊。然后呢我就引用了约翰福音第14章11节那里，那么圣经记载这些神迹，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约翰福音14章11节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那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他做的什么事呢？他做的所有的这些，做的所有的这些，让我们看见，他让我们看见，从透过神迹来去啊相信主耶稣基督。那是这是关于在四福音书当中关于耶稣所行的神迹呢，我们啊有一个了解。那也讲到什么是神迹，因为既然呢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神迹啊，水变酒啊，包括以后后面的包括啊所有的神迹，那么这是第一件耶稣行的神迹，头一件。那么神迹是什么？我也知道啊，我也听了这个啊牧师的录音啊，我也想呢，我们可以再啊简单的过一下啊，有一些可能补充的内容在里面啊。那么我们从旧约和新约两个方面呢来看的这个神迹。那么在旧约当中，圣经的旧约当中呢就提到了神迹，而且它通常与啊预兆、记号啊为这个啊是这个意思，就是英文就是 sign 啊。那我们知道在啊出埃及记四章一到八节那里呢，神给摩西两个记号啊，那个地方也是代表神迹的意思，为证啊，他的杖变作蛇，以及他的手长了大麻风。那这两个啊，我们说他是神迹，他是神给摩西的两个记号啊，两个记号。那里也是啊，虽然能翻译成记号啊，也是神迹的意思。然后在旧约当中呢，我们会发现经常会遇到神迹奇事啊，神迹奇事。那么在生命记当中呢，我查了一下，那么至少就出现了九次啊，九次之多关于这个神迹和奇事啊。那么在生命记当中的四章34到35节啊，我也想请弟兄姐妹翻到生命记，翻到生命记的四章啊，生命记的第四章34到35节。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生命记四章34到35节。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异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事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那么35节可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经文， 但是前面那一节我们知道神说呢，神所行出来的这一切让以色列人看见，那么目的是什么呢？要让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神。那这是在旧约当中神迹奇事，神也让我们知道是为了什么。然后接下来还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就往后翻一点点第六章的20到25节也是再一次表达我们我也为大家再朗读一遍生命记的六章20到25节，那里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实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然后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总结说，敬畏耶和华，遵行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也就是神行了那么大的奇事神迹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透过这些来敬畏神，并且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而我们看见这是在旧约当中我举的一些的例子举了一些的例子。那么新约当中有没有呢？当然有当然也有。那么在新约当中提到的神迹呢，那么我这里说呢，神迹以这个原文希腊文为标准不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神迹。那么在新约当中呢，一共出现了69次。那么在这整个的新约当中出现了69次当中呢，那么约翰福音居多出现了至少17次。那么除了约翰福音呢，就是在使徒行传是紧跟上它出现了13次神迹这个词。所以可见呢，那么神要把这些神迹给我们看是为了什么呢？是有目的的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些神迹而看见而已。那么我也举了两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也请弟兄姐妹呢，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2章22节。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个教会在地上来建立，然后接下来呢彼得和使徒们在一起那其中呢第22节那里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那在这里我就总结到那么他彼得和这十一门的表达什么呢？那么借着这些神迹，耶稣他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父神所立的基督，所有这些事情都让我们来去仰望，来去敬拜基督。然后呢在约翰福音3章2节，有时候是我们可能稍后要学到的，就是在约翰福音3章，我不知道那里讲的是尼哥底母关于重生得救的那段那个故事。如果我们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说，这人也就是尼哥底母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信。”啊，这是啊，尼哥底母他向主耶稣他自己的啊一个啊，向主耶稣来说，他知道啊，所有的他做的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父神的。所以让我们看见神迹是神的记号，是来自于神的，出自于神的。所以这些经文都帮助我们啊来理解啊这个神迹在旧约啊在新约啊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啊一个提醒和帮助。那我们知道神迹，凡是神所做的啊神所行出来的都是我们都可以说是啊神迹。那么在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就是在马可福音最后的一个啊一部分的时候呢，神说在信的人身上随时显出啊神迹，随处显出神迹。然后呢紧接着他在最后啊也是在马可福音第10，他说啊，那么我在这里呢给他的总结的就是说，神迹的功用啊不是在满足人的好奇，不是说哎让我们看见这个东西我们好像啊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吸引我们的好奇心，乃是在证实他所传的道。那么我们可以再回到马可福音啊，我们再来看看啊神是怎么说的，就是在啊马可福音最后第16章，最后他说在16章19节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什么？用神迹随着，干什么呢？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证实所传道。所以我们看见神做这一切也是让我们认识他，而且呢来借着这些神迹也可以去啊去传福音，让别人认识主耶稣，领到啊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这些呢都是我们啊去思想的。那么这里呢我也总结了一句话，就是神迹不是信徒我们最终追求的，我们追求的是神迹背后的神。神迹背后的神。因为在这个我也想到啊为什么呢，我提出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那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自己的理解。因为呢我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在第7章那里我们知道啊这个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些人以为没有相信，而且呢他行的那一些呢这个当时的江湖术士怎么样啊，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行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人借着有的时候借着这种啊邪恶的力量，他们也有这种异能啊，也有这种异能行出来，是不是啊，也让我们看见。然后在新约呢我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彼得啊在使徒行传第8章，他呢用邪术啊，英文就是用的 power 啊，他有邪术，他可以让人去信他啊，去跟随他，他也有一样那种啊那种异能和能力。所以呢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是建立在这些神迹奇事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也引用了生命记啊第13章1到4节，这里面呢我就打在了屏幕上面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啊。那么生命记13章1到4节说，神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 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看见，有没有其他的人兴起来呢？行这些异能呢？有，神也告诉我们了，对不对？但是神让我们说什么呢？不要去听从那些人，让我们来要单单的来仰望神。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也是一样，当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去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就看见在有的时候你会在媒体上你会看见这个有些人在台上讲道，一挥手话倒了一片，大家觉得哎呀，太神奇了，是不是啊？我是不是也想体验一下啊？就很多人就去追随，就去追随。然后呢，我记得我有两个例子。第一个呢，我就在好多年前，我知道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呢，就是在我们国内，好像应该是在温州温州有一个他们叫祈祷婆，大家听没听说过？没有哈。就当时呢，在温州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年长的，他呢被称为当时是就是叫祈祷婆、祷告婆，就是他的祷告特别灵特别灵，而且当时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呢就蜂拥而至，所有的事情都来到这个祷告婆的面前，让他去祷告让追寻他的祷告。因为什么呢？大家说哎呀灵啊。所以我就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吗？是我们的信仰吗？那我觉得神可能给这个老阿姨可能给她这样的恩赐，但是作为教会，作为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去追随都去要找她来祷告，找她来祷告。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我在我的这个信仰过程当中呢，有些我就发现有一个弟兄姐妹呢，就我们有的时候跟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出于这个怎么讲谦卑就说哎我不能祷告，我祷告神不听，哎呀这个人祷告好啊，你给我祷告。这当时心里面我就在想，这是我们的信仰吗？这是我们的信仰吗？神说真的是说我们蒙他的恩，我们得救的人，我们都可以，人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祈求，不是某一个人。所以真的让我们借着这些神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真正的来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信仰，来审查我们自己。然后呢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在网上看见在美国西人的一个教会，我看了以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个小孩子四岁，小男孩四岁，他的英文名字叫 Canon 大家可以去查，在网上一查就能查到KANON 这个小孩子名字，他在密西西比这个教会当中，这个四岁的小男孩在教会里上台讲道，下面的人欢呼。我们暂且不说他讲到的内容，就是这件事情，我真的当时不知道他在台上又跳又蹦，然后还不断拿手帕再去擦自己的这个汗水。哎呀，当时我就在四岁，我就在想，哎呀，我是哭呢还是笑呢？然后他在讲道的过程当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的英文是说He wants the money you give to him. He 就是神，他说神想要你们给他 他的钱。下面人哈利说，主啊，哎，主啊。所以我们就看见，我说，然后呢，当时更有意思是，他讲完道以后，有人去采访下面的一个人，那有个人就说，我从他的身上，就是这个小孩身上，我看见主耶稣。我说从哪里能够看，从哪里能够看得出来呢？从哪里能够看得出来呢？所以这就是啊，在西人教会现在发生的事情。那那些人来，我就当时就在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说，你们要什么？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什么？而且当时我也是在想经文，我看这个 video 的时候，我也在想到马可福音第七章，那里主耶稣说啊，说到啊，我也忘了具体说，你们要想看细麻布的啊人怎么样，去哪里？去皇宫里看。你们要看什么？就要看这个吗？我就想，可能这个神给这个小孩子这样的恩赐，但是这样可以这样去做吗？去做吗？我们知道啊，在我自己的这个信仰当中，对吧？做神话里出口的人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的重要。神虽然借着我们人说话，但是我们真的要啊，要思想要小心啊。那些人，我相信他们来看看的是什么？好奇嘛，没见过。啊，这个4岁的小男孩哇，太可，你去看的时候就太可爱了。但真的吗？真的吗？所以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啊，来认识所有这些啊神迹的背后。其实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多多少少也会的，也会的。我们祷告不灵了，祷告没有神啊悦纳，没有实现我们自己所祷告的，那我们是不是也灰心呢？那这里我就想到了戴伊里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在那种环境下面要拜这个金像，他们说过一句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话，是不是？既或不然，即使神不救我们，把我们烧死，我们怎么样也要信他。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所信的。但如果我们建立在神迹上，建立在神所行的这些事情上面，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跌倒。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22节，保罗说啊，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呢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些人要的是神迹，要的是智慧，要的是啊这些东西，但是保罗说，我们要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是我们所传的，这个是我们所信仰的，这个是我们要追随的，我们要追随的。所以这一切呢，就让我们看见，在这个神迹所有的背后，我们啊要思想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啊，水变酒就是一个神迹啊，就是一个神迹。那么盼望我们在啊今后的学习当中，从水变酒这个神迹当中呢，我们啊可不可以得着啊更多的啊这样的神所让我们所了解所知道的。那么呢，我们就啊，今天呢，我想我们集中在这个第2章的1到11节啊，也就是这个第一个神迹啊，变水为酒，变水为酒。那我想呢，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啊，就是在第2章的1到11节啊，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好，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搅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了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投水的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的好酒留到如今。这是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是一到十一节关于这个水变酒的经文。那我也把这个这十一节经文呢，我看见第一节到第二节呢，就是一个背景简单的叙述了一下这个娶亲的筵席的一个背景。然后最后十一节呢，我们知道这是使徒约翰他自己做了一个总结。然后中间呢，我们看见我就总结到是无酒变酒，然后是什么好酒。那么无酒就那里呢，就告诉我们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危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危机。然后接着这个呢主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见神的祝福，神的祝福。那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也在想，无酒出现了危机，然后呢，神行神迹，然后神祝福。其实从这个神迹当中，或者是说从这个技术当中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呢，是不是也有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出现了危机，我们走投无路了，我们走投无路了。然后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行神迹，神来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就得到神的祝福。其实我看见，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有真的无数次的，可能很多次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啊，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呢，神也是借着这个水变酒，这个神迹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呢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所以呢，这是在这十一节经文当中所要表达、所要记述的。那么呢，我们刚才这个呢这个图呢是我这是一幅画，这是一幅画，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这个呢是一个意大利的画家。一个意大利的画家呢，他画的一幅油画，这幅油画呢是在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画的一幅关于这个迦拿婚宴的这么一个油画。那这个油画有多大呢？对啊，当然了，这个迦拿的婚宴呢，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这个画家就是按照这个当时的他们的那个文化背景下面呢。然后画出这么一幅画来。那么这幅画呢大概是7×10米。是70平方米。很大的一幅油画。现在呢这幅画呢是在卢浮宫里面博物馆里面摆放着。那么这个其实在这幅画里大家可以看见，你知道新郎和新娘在哪里吗？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中间，对不对呀？ 这是主耶稣，对不对？这是玛利亚。其实呢，中间它是有个可能看的是个空杯子没有酒了的意思，没有酒了。那新郎在哪里呢？
者新买的信仰，这是管筵席的，这是用门道具，这是啊，当时呢，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呢，当时那个婚宴的场景啊，当时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婚宴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啊，非常非常的庞大，而且呢，他们要啊，要可能要有的要去7天来庆祝啊，7天来庆祝。那么刚才我们读完了这11节的经文啊，我这里呢就列出来。那么我们就按照我们刚才的啊回忆啊，刚才我们读了经文的回忆，那我也写了说，这是啊耶稣行的一个可以说半公开的一个神迹啊。为什么是半公开的呢？因为呢他没有向众人，而是只有向啊使徒还有这些用人来显出这个神迹的啊，所以呢是一个半公开的一个神迹。那么大家来回想啊，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能记住哪一些啊？首先时间，啊，第三日，好啊，第三日，地点，迦拿，场合，婚宴，主要人物有谁？啊。啊，是哈，我们想到了一些主要的人物啊。那么神迹的原因是什么？就没了啊。神迹的目的呢？那神迹的发生呢？随便酒啊，随便酒。那我呢？哎，感谢主，所以这个呢，就是帮助我们呢，去这个去啊，来这个来回想啊这段经文。那我写的呢，就是时间就是圣经上说的第三日。那么第一点呢，是加利利的迦拿。其实迦拿呢，在约翰福音呢就提过3次，而且在迦拿呢，行了几件的神迹呀、啊？啊，如果啊，我们在往后学习的时候呢，啊，这个，在这个啊4章46节那里呢，这个耶稣医好了这个大臣的儿子哈，啊，也是对，也是在迦拿，因为你看他说，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然后呢有一个大臣啊，其实在迦拿呢，耶稣行了2次的神迹啊，那最后呢，21章那里呢，就提到了这个拿但业啊，我们前面我相信啊，这个言情姐妹带领我们啊，他也是迦拿人啊，迦拿人。然后呢，场合没错，就是娶亲的筵席，娶亲的筵席啊。虽然在这11节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没有提到啊这个筵席的主人啊，没有提到。特别的来介绍这个婚宴的主人，然后主要人物呢，大家也说得很好啊，耶稣的母亲、耶稣门徒、佣人、管筵席的人啊、新郎啊，这些都是在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呢提到这些的人物，提到这些人物啊，然后呢提到了神迹的原因啊，大家也说是婚宴的酒用尽了。婚宴的酒用尽了，那么神迹的目的呢，就是在最后11节说显出他的荣耀来，显出他的荣耀来。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说神迹的发生，那么神迹的发生其实非常的简单，是不是啊？啊，就是第7节第8节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啊，现在可以舀出来，就成了。是不是啊？就成了。所以呢，这个啊是神迹发生的。那么，当我们再去啊，我就想，当我们在读完了圣经以后，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去啊，把这些我们综合的再来思想的时候呢，时间、地点、人物，包括一些过程，这些都会帮助我们呢去啊去思想、去理解经文。 然后呢我也想到这里的话呢，就是在第二章就开始进入到这个耶稣的工作当中，他的他所行的这些事情当中，学所行的神迹当中。其实在第一章的第五十节第五十节那里呢，其实呢那里对第二章是一个引出第二章，耶稣对拿单业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所以呢，看见什么更大的事呢？那么也就是下面第二章后面的耶稣所行的所行的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会亲身的经历亲眼的看见这些耶稣所行的具体的神迹和工作。那么耶稣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事。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些背景，这些时间地点等等的时候呢，那我们呢今天我们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关于婚庆的筵席的一个背景那么就提到了这个第三日时间和地点。那这里面呢提到这个第三日这个第三日呢其实在这个解经方面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么主要呢现在有两种解释。那么第一种的解释就根据上下文因为前面呢第一章当中我们看见约翰说到次日再次日又次日。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呢，那这个第三日也就是说前面发生之后的第三日。那我这么来推算的话呢，那就是呢第七日第七天耶稣行的这个变水为酒的一个神迹那这是一种理解。那么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第三日呢就是第三天，也就是周二，就是第三天。这个第三日跟前面第一章所说的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提到了第三日第三日。所以呢为什么呢？这里面也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呢以色列人包括到现在犹太人他们的婚礼，大家知道在哪一天吗？星期二。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婚礼都是大概在星期六，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休息，礼拜天可能要崇拜，我们会放在周末我们华人呢都喜欢在周六。但是包括现在的以色列人婚礼在周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可能这算一个，因为呢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九五节第一章就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的九到十三节我也为大家朗读一下，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创世纪一章九到十三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干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旱地露出来 ，sorry，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菜蔬，并结出籽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也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这第三日。那大家方便发现这里面神说了两次什么？神看着是好的，所以以色列人觉着这一天是 double bless， 是双重的祝福。 所以呢，他们把婚礼呢放在第三日，也就是周二。周二，这个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啊说啊是一个 double blessing。所以现在呢，你去参加以色列的婚礼呢，基本上都是会放在啊周二，放在周二。那我想呢，不管他是第七日也好，还是第三日啊周二也好呢，其实呢，我想呢，对于我们领受这段经文呢，不是说好像有很大的这个啊阻拦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啊有这样的一个啊两种的解释。那么时间上是第三日，然后呢就提到了地点啊迦拿。那么迦拿呢，它的意思有啊叫称为芦苇之地啊，就是脆弱的意思啊，脆弱的意思。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啊这个地理位置的话呢，那我们知道迦拿，加利利的迦拿，我觉得这个耶稣生活那个时代的这个当时那个地图呢，我希望我们都记在脑子里面，也很好记啊，很好记。我们知道这里面我没有找到啊找到地图。我觉得这个简单的地图，我想大家都应该，我画的不好啊，大家这个也很简单，大家就把它记住啊。那我们知道这是加利利海，对不对啊？对不起，我画的不好，对不对？在北面，然后呢？我们知道啊，然后呢，这个加拿大概在这个位置，对不对啊？拿撒勒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地方称之为什么？加利利，对不对啊？加利利，那中间这是什么？撒玛利亚，这里呢？犹大啊，耶路撒冷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希望啊，这个都记在我们脑子里面啊，脑子里面，因为这个帮助我们去。当然你会查这个更细致的啊，当然更好。但是呢，我一般就是啊，在我的脑子里面就是啊，形成这个大的一个板块。那我们说迦拿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所以他说是加利利省啊，加利利的迦拿。那个地方呢，如果你去查考的话，加拿这个城市是非常小的一个村庄，而且呢非常的安静啊，可以说非常的安详，没有什么啊交通可能也不是非常的便利啊，它是那样的一个啊一个啊小村庄啊，村庄加拿啊加拿。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啊确实发生了不平常的事啊，不平常的事啊，我也提到了，在约翰福音呢也是三次的提到了迦拿啊这个地方。然后呢非常的有意思的是啊，我们会发现呢，在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甚至在后面，甚至在整个的约翰福音书当中呢，约翰就是用了耶稣的母亲，没有提他的名字，凡是提到他的时候呢，都是在说啊耶稣的母亲。那我就想，为什么啊约翰不提他的名字呢？不提玛利亚呢？而是就是提这个耶稣的母亲。还有什么？大家可以去啊去思想啊，去思想。我相信约翰在这里面他不提耶稣母亲的名字，而且呢不止一处啊，我发现他在后面呢他都是这样讲的，耶稣的母亲，耶稣的母亲啊。所以我想，既然约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相信是不是有他的一个目的呢？一个目的呢？我想这个问题先留住，我们继续的思考，继续的思考在接下来的日子。那这个呢，就第一节和第二节呢，就让我们看见时间、地点，包括啊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其实从这里呢，我们也看出来呢，当时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是在这个宴席当中，而且呢，我相信她是在门徒和耶稣之前，她就已经去了那个宴席，已经去了那个宴席。 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呢也被请去，也被请去。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呢，那么玛利亚她在那里呢，她可能在参与当时那个婚宴的一个负责酒的这么一个一个任务吧，一个任务，他在那里有这样的服侍工作在有工作在。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呢，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往下面更多的来学习来学习。然后紧接着圣经说酒用尽了。酒用尽了。其实呢，如果我们了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婚庆婚宴的习俗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他们会庆祝连续庆祝七天，而且他们会喝很多的酒来庆祝。其实呢，这里面仅仅用了四个字就是酒用尽了。那我们知道在婚宴当中，如果酒用尽了，那是一个呢非常尴尬非常糟糕的一个问题，非常糟糕的一个问题。因为呢你准备的不充分你这么大的一件事，因为婚礼是人生当中很大的一件事情，怎么能够准备的这么不充分呢？这么不充分呢？所以让来的宾客没有能够尽情的享受，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酒用尽了，其实我在这个读经文的时候呢，我也在思想，那么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的那个婚礼当中，其实我们仔细思想，其实酒用尽了，这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想一想，如果我们自己操办一个婚姻婚礼自己去弄的话，自己去这个管理的话，那这个酒是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够用尽了呢？而且即使说我快用完的时候，可不可以去再去预备呢？比如说我是玛利亚，我看见哎呀我负责这个酒，哎呀这个酒可能再过再这么喝下去可能就没了。是他疏忽了，是玛利亚不尽职没有发现，突然一来哎呀酒没了。所以这些都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思想去思想。所以这不是一个不是好像一个很巧合的很巧合的。所以呢酒用尽了，酒用尽了。所以我在想呢，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不是一个偶然的。而且呢这件事情也不是真的很容易发生的，是很不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在婚礼上是不常见的。然后呢主耶稣的母亲怎么样呢？就来到，因为当时呢这个耶稣和他门徒呢就来到这个宴席，他们被邀请来到这个宴席，在这个宴席当中，那耶稣的母亲就来了，来了以后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对他简单的就说了这么几个字，他们没有酒了。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耶稣的回答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呢都觉着好像非常不能太接受的。其实呢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他在我们认识主耶稣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冲击在哪里呢？那么第一，我们看在这个筵席当主耶稣回答他母亲的时候，他的言语好像是我们人不能接受的，非常的无力，非常的不可理喻。然后这是他的言语，在他的行为上，在洁净圣殿那里呢，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样，他拿绳子编作做成了鞭子来驱赶这些做买卖的人。那看着是不是挺暴力的他的行为也展现出是那样的一个好像暴力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可能是给我们一个冲击，但是也盼望我们真正的当我们 理解了经文，让我们更深的去学习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是什么样的一位我们的主耶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啊，他怀着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来帮助我们。那这里呢啊，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那我就在想，很有意思哈。那么他发现酒没有了，然后呢他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说了这句话，他们没有酒了。那么很简单的一句话的背后，我们发现为什么耶稣的母亲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而且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背后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啊，一个目的，他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呢，我们在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是主耶稣的母亲和耶稣他俩之间的一个对话啊。那么从短短的这个对话当中呢，让我们啊更深入的去思想啊，去思想。那么我自己所看到的呢，那首先我们知道他的母亲知道主耶稣是谁呢？知道，他肯定知道。因为呢，当啊在路加福音也是那里啊，当玛利亚和天使对话的时候呢，玛利亚知道啊这个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他知道主耶稣是谁，是神。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呢也记载说，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怎么样都存在心里，所以他知道主耶稣是谁，他能做什么。那好，这是这个啊主耶稣母亲的一个在他心里面所想的一个。那么另外我们看没了他的儿子主耶稣来到这里，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尴尬的问题。好，他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耶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他是一个母亲的身份和态度，带有着一个啊，像是命令的这样的一个口吻啊，他们没有酒了。那言外之意就是你要做点事情了。可能还会有在这个主耶稣母亲的背后，他可能还有一些他心里面啊一些的态度，他是啊有着这样的盼望能解决问题，包括了他啊对主耶稣的认识，包括他的身份，他是啊主耶稣的母亲。然后呢，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没有酒了，你要开始做事情了。那么主耶稣因着他的这样的跟他的说话，那么主耶稣就回复说，母亲啊，原文是妇人啊，我们知道说妇人啊，就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当我们用人的态度，用母与子之间的这样的对话来看的话呢，那我们会认为啊，主耶稣不怎么能够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来讲话呢，很不好。而且原文呢大概的翻译就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也就是这与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就是为什么要牵扯到我呢，为什么要牵扯到我呢？那主耶稣在啊反问他的母亲。那么我们在看一些啊解经书的时候呢啊好多人也在说啊，这里面可能耶稣带着啊笑容，或者是说啊这个称呼怎么怎么样啊，我想这个可能太牵强了啊，太牵强了。那从主耶稣回答他的母亲当中我们看呢，那么主耶稣在这里面他不是以儿子，不是以玛利亚的儿子的身份来去回应他的母亲。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已经出来要开始服侍 要开始传福音，开始啊做工作，那他的身份就代表着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他要为天父上帝的旨意要开始来行事。任何人，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都不能来干涉他的工作，干涉他的工作。那这里面呢，主耶稣他提到啊，说到这样的话，好像啊不好听的话，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也有一处，另外一处呢也记载了主耶稣好像说话也非常的不这个非常的好像态度非常的不好。那里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了什么？当这个主耶稣他家人来找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好像也很难听，对不对？然后他下面说，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看上去好像挺难听啊，不认他的父啊，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代表着天父上帝他的儿子，他要出来侍奉，他所关心的，他所要专注的就是天父上帝的旨意。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没有人可以干涉，没有人可以干涉。所以他是有带着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去回应他的母亲，回应他的母亲。那么最重要的后半节，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其实我们发现在往后学习的时候呢，讲到这个时候啊，讲到这个时候，其实主耶稣多次的在后面提到这个时候，他提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到了。那我们知道他提到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这个时候，十字架的这个时候。那这里面我也提到后面啊，在经文当中呢，他多次的提到这个时候。那么在这个在啊今天我们结束之前呢，我也是啊请大家来看哈，在这个四福音书当中，那既然提到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去要上十字架啊，他要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那关于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四福音书当中记载主耶稣啊进入圣城开始啊这段啊记述的时候，大家说在啊你看在约翰福音从第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记述这个他进入圣城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么约翰福音大概有几章？21章。那么从第十二章开始到21章，将近50%的篇幅，约翰在记载他进入圣城以后啊所发生的事情。那当你再去看前面三个对观福音的时候呢，啊，我想时间已经到了，大家可以去啊过后去看啊，马可、马太、路加，他们的篇幅有多少？大家自己你去看。所以这个也让我们去看见。约翰他让我们看见主要的记载这个时候的篇幅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我想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呢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的来往下来学习。哎呀，宋牧师走了吗？那个言行姐替我们做个祷告吧。
阿门。